接纳的团契。而正道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14:1-9。首先我请 Karen 姊妹将经文读出，然后陈牧师正道。
今日嘅正道经文喺罗马书14:1-9。信心软弱的人，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经文读毕。
谢谢，诸位在座的弟兄姊妹，诸位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住在一个非常时期，
今天我们是非常时期，
这个病毒疫情的传染，使到许多人感到心里非常的惶恐不安。
这个疫情令到好多人是心里面不安。
我觉得基督徒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这样。
第一，我们要相信这个病毒乃是撒旦的工作。
我们要相信这个病毒是撒旦的工作。
撒旦的目的是要攻击人。
撒旦的目的是要攻击人。
我们相信耶和华作王，最后上帝要战胜这个病毒。
我要相信耶和华作王，最后是要战胜这个病毒。
作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祷告。
作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祷告。
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
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
为工作人员、医疗人员祷告，
为工作人员、医疗人员祷告，
特别为着中国国内的受伤害的中毒的这些人祷告，
特别为到中国里边受伤害中毒的这些人祷告。
我们也祈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找到那个疫苗啊，能够完全的啊。除掉这个病毒，
我们都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及早的可以找到这些疫苗。
基督徒的态度不应该感到惊慌，
基督徒的态度是不应该感到惊慌。
我们要谨慎，但是不要惊慌。
我们要谨慎，但不要惊慌，
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不过 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
我们相信上帝掌管着我们每个人的手。
我们知道上帝掌管着我们每个人的手。
信徒要照样的过生活，
基督徒要照样的过生活，
但是我们要很谨慎。
但我要谨慎，
我们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我要注意个人卫生。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络啊，都告诉我们要勤洗手。
好多网络上面都话俾我哋听要勤洗手，
要多运动，
要多多运动，
要多休息，
要多休息，
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增加我嘅免疫力。
我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信主的人，我们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有信心。
信主的人，我们在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
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写给罗马书第14:1-9关于教会的团体。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保罗写给罗马书第14:1-9关于团体。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一个接纳的团体。
保罗说这个团体是应该一个彼此接纳的团体。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罗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
很清楚的第一部分就是罗马书第1-11。
很清楚的第一部分是第1-14，
里面讲到人类的罪恶，
里面讲到人类的罪恶，
讲到上帝的震怒，
讲到上帝的震怒，
也讲到上帝的恩典，
也都讲到上帝的恩典。
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
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
上帝爱我们，宽恕我们，接纳我们，
上帝爱我们，宽恕我们，接纳我们。
第二部分是从12-16，
第二部分是12-16。
十二章的开始，保罗用了一个字，所以。
开始就讲到用了一个字是所以。
所以是一个连接词。
所以是一个连接词，
那个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要讲的连在一起，
将前面所讲和后面所讲的连在一起。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应该要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应该端正，
心意要心意更新，
心意更新。
所以保罗论到基督徒的新生命，
所以保罗论到基督徒的新生命，
12-16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
12-16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
包括了我们要宽恕人，
包括我要宽恕人，
我们不要报复，
我们不要报复。
同时也讲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
同时都讲到基督徒和国家的关系，
基督徒跟债务的关系，
基督徒和灾难的关系，
教会团契的生活，
教会团契的生活
等等。今天我们就谈到教会团契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看到教会团契的生活。
在保罗写罗马书14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基督徒要一个新的生活，
基督徒要一个新的生活。
我相信保罗在写这张经文的时候，一定是在罗马教会一定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就估到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教会一定发生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跟我们今天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甚至所有的普世教会都是很类似的。
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在澳大利亚或者全世界教会的问题都很类似的。
保罗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
保罗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他从14-15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同一个问题，
所以他用到第14和第15两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保罗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属灵原则，
保罗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属灵原则。
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世纪的罗马教会分成两个群体，
第一世纪的罗马教会分成两个群体，
他们两个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言语，还有他们的神学观。
他们两个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言语和神学观。
第一个群体叫做信心坚固的人，
第一个群体是叫做信心坚固的人。
有时候保罗用这个字叫强者，the strong。
有时候保罗就用强者这个字，
哎， 开放派或者是解放派，有时候称为自由派，
或者是开放派、解放派或者自由派。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多数是外邦的基督徒，
这些大部分都是外邦的基督徒。
外邦就是非犹太人，
非犹太人。
好，那么第二组的这个群体，基督群体是什么呢？
第二组的基督群体是什么人呢？
保罗把称为信心不坚固的人。
保罗是说这些是信心不坚固的人，
有时候把他称为软弱者，
有时候是说他是软弱者，
或者弱者 the weak，
或者是弱者 the weak。
第一个群体，这些人呢多半是属于传统派的，
这班人都是传统派的，
或者是保守派的，
或者是保守派的，
多半都是犹太基督徒，
多数都是犹太基督徒，
不是外邦基督徒，
不是外邦基督徒。
所以请我们记得，在罗马教会有两个群体的基督徒，
所以我记得有两派的基督徒。
那么他们的这个不同点是在什么呢？
对，不同的点是什么呢？
各位你知道犹太基督徒啊，他们非常重视摩西律法，
犹太基督徒他们非常重视摩西律法，
他们非常重视事物律法，
他们是非常重视摩西律法，
而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有什么可以吃，有什么不可以吃。
可是那些外邦基督徒，
但是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这个吃的问题也不重要，
他觉得吃这个问题不重要，
他们认为样样都可以吃，
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吃。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天空可以飞的除了飞机以外都可以吃。
我有句说话是天空上除了飞机之外什么都可以吃，
在海里面可以游的除了潜水艇以外什么都可以吃，
在海里面游的除了潜水艇之外什么都可以吃，
在地上行走的除了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吃，
在地上行走的除了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吃。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吃的问题也引起了这个今天这个病毒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吃这个问题都引起今天这个病毒的问题。
犹太人来讲的，他们有所谓事务律法，
犹太人所讲的是事务律法。
各位如果你读这个利未记是一章，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
我们读利未记第十一章就知道有什么是洁净，有什么是不洁净的。
彼得的意象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十章也讲到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洁净。犹太人非常重视事务律法。
使徒行传第十章也都在彼得的意象讲到有什么是吃得，有什么是不吃得，是食物的律法。
但是对外邦基督徒啊，那些所谓强者坚固的，他们认为不重要。
但是对那些外邦基督徒的强者，他们觉得这些律法是不重要。
犹太基督徒他们还有一个现象，
犹太基督徒他们还有一样东
西，一个现象，
一个异象，
一现象。他们很重视什么？节日，
他们重视节日，
这个安息日非常重要，星期六，
安息日非常重要，
星期六不可以做工，安息日，当守安息日，
安息日非常最重要。
但是那些外邦基督徒说安息日不是很重要，这个基督来了，这个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功用。
但是基督徒觉得安息日是失去，基督已经来了，他失去了他本来的功用。
外邦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崇拜，
他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崇拜，
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了，
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啊，保守的犹太人，保罗就在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提到他们的情况。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一至三节再讲到个情况。
他们很重视摩西五经，
他很重视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里面有数不尽的律法。
摩西五经里面有数不尽的律法，
特别是很多修律法，
特别很多的修律法。
那么如果你要看这个修律法的话呢，里面提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在利未书第十一章那里再看到很多食物的律法。
可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小心的，这个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动物。
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很小心的，怎么去处理这个动物。
有没有听过这个 kosher 这个字？
我有冇睇过呢个 kosher 呢？
希伯来文 kosher
啊，它
的意思就是宗教律法，符合犹太宗教律法。
这个就是符合宗教犹太宗教律法。
动物要怎么样来宰杀？有规定的方法的。
啊，动物怎样去宰杀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要在某一个地方，
要在某一个地方，
而且还要有人道，
还要人道，
不可以用残酷的方法来宰杀动物，
不可以用残酷的方法来宰杀。
这个很靠近一个这个回教徒的哈拉，我们有听过哈拉。
好靠近呢个由伊斯兰教嘅
伊斯兰教，他们也有这个哈拉，怎么样宰杀这个动物，跟犹太教非常的相近。
伊斯兰教宰杀动物呢个哈拉嘅方法，同埋犹太教嘅方法好接近。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来宰杀这个动物呢，这个就不接近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按照这个犹太教的方法来宰杀动物，就是不洁净的了。
各位，你想看啊，当时在市场上卖的东西没有按照这个犹太人的 kosher， 那么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
各位想一下，当时在市场卖的动物，如果是没有按照这个 kosher 来宰杀的动物，就是不洁净。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宁愿，犹太人就宁愿什么？吃什么？吃蔬菜，吃其他的，不敢吃肉，
所以他们就宁愿吃蔬菜，他们不敢吃肉。
当然我们也记得犹太人有好多的节日，
但我们都要记得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
我们熟悉的是逾越节，
要守的逾越节，
还有七七节，
还有七七节，
还有祝棚节，
还有祝棚节，
这些都是犹太人很重要的节日，
这些都是犹太人很重要的节日。
记载在申命记第十六章十六节，
记载《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好，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分成 Group A 跟 Group B 的这个信徒。
初期教会，罗马的基督徒是分为 Group A 同埋 Group B 嘅。
A 队是什么？坚固的基督徒。
A 队是坚固的基督徒。
保罗把它称为强者，坚固的。
也都是叫做强者，
自由派的，自由派的，属于自由派的，
自由派的，
他们是什么？几乎都是外邦基督徒，
基督徒是外邦的基督徒，
还有 B 队的，
还有 B 队的
，B 队是不坚固的基督徒
，B 队是不坚固的基督徒，
有时候被称为软弱者，
有时候是被称为软弱者，
他们属于保守派的，
是属于保守派，
戒毒书都是外，这叫犹太基督徒。
是犹太基督徒，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保罗给他起了这样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起这些名字，
但是我们肯定的一点，
但我们很肯定的一点，
保罗是站在自由派坚固这个的基督徒的这一边。
保罗是站在自由派坚固的基督徒这一边。
你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
显然保罗是站在坚固人的这一边，
显然保罗是站在坚固人的这一边。
各位，你还记得，让我们回到历史，你还记得耶路撒冷大会吗？
我们回到历史，我们还记得耶路撒冷大会吗？
主后五十年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主后五十年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大会，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大会，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
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外邦基督徒要不要受隔离才能够被接受进入教会？
外邦基督徒要不要受隔离才可以接受去到教会？
哎呀，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今后教会的发展，
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今后教会的发展。
因为如果非信徒，外邦信徒都要接受割礼的话，要守摩西律法的话，我们成为了半个犹太人
，如果是非信徒或者外邦信徒都要接受割礼的话，我们才可以变成半个犹太人。
那保罗要去传福音，很难把福音传开，
咁保罗传福音就好难将呢个福音传开。
感谢主，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智慧，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感謝主在耶路撒冷的大會裏面去做了一個很有智慧的決定，
這個決定影響了以後教會的發展，
這個決定影響了以後教會的發展，
影響到保羅出外傳福音，
影響到保羅向外傳福音。
這個決定就是說外邦人不需要遵守摩西的這個各種的法律，
這個就是說外邦人不再需要遵守
摩西各種的律法，
摩西各種的律法，
猶太人不需要守割禮就可以成為基督徒，
外邦人不需要守割禮就可以成為基督徒，
但是外邦人的基督徒要尊重那些猶太人的基督徒，
但外邦人的基督徒是要尊重那猶太人的基督徒。
在大會裡面他們做了這個決定，
在大會裡面他們做了這個決定，
不可以吃帶血的動物，
不可以吃帶血的動物，
不可以吃被饿死的动物，
不可以吃被饿死的动物，
不可以被饿死的动物就是没有按照的 kosher 犹太人宰杀的方式的那些食物，
这被碾死的动物是不按照 kosher 这犹太人是宰杀动物的规矩，
那也就是说外邦人要尊重犹太人，外邦人要尊重犹太人，
外邦人是要尊重犹太人，
尊重他们的食物律法，
尊重他的食物律法。
那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次的耶路撒冷的大会就做了这种的决定。
好，保罗是按照着耶路撒冷大会写了罗马书十四章和十五章，
保罗就是按照这个耶路撒冷的决定去写了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
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不管是罗马教会也好，
不理是罗马教会也好，
不管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的华人教会也好，
或者澳大利亚今天的教会也好，
或者是普世的教会，
或者是普世的教会，
不要把次要的东西提升成为重要的一个教育，
不要将次要的东西提升成为重要的教律。
什么叫做次要的东西呢？
什么是次要的东西呢？
所谓次要的就是包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这些叫礼仪，这些是 不太重要的。
这不太重要的东西就是礼仪、文化、风俗，这些都是不太重要的。
千万不要把这些变成基督教重要的教育，
千万不要将它变成基督教重要的教律，
成为了我们所谓得救和不得救的条件，
成为我们成为得救或者不得救的条件，
成为了我们被接受进入教会的准则，
成为我们被接受在教会的准则。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应用在今天的情况，
如果我们将这个教义应用在今天的情况，
可以包括了以下几方面，
可以在下面几个问题里面体验。
圣餐可以不可以用酒来代替葡萄汁？
圣餐可不可以用酒来代替葡萄汁？
有的教会是用葡萄酒，有的用这个酒啊。
有些教会是用葡萄汁，有些教会是用酒的。
圣餐是多久举行一次？
圣餐是几耐才举行一次？
是一个月一次吗？或者是每一个主日都有圣餐？
是一个月一次，或每一个主日都有一次？
或者是三个月才举行一次？
又或者是三个月才一次？
基督徒的崇拜是要用诗歌呢，或者是用短诗？
基督徒的崇拜是用诗歌呢，亦都或者用短诗呢？
我发现到我们有诗歌，我们有短诗。
我们有诗歌，亦都有短诗。
教会是应该采用哪一本这个圣经的译本？
教会是应该用哪一本圣经的译本呢？
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译本。
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很多译本，
特别是英文圣经翻译了几百种的译本，
特别英文圣经有几百种的译本，
是不是要用这个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是不是要用 King James Version 呢？
我们多半都用这个和合本，
我们大部分用和合本，
这个新和合本修正本已经出来了，
新和本修正本已经出来了。
各位，你知道还有其他的译本？
我亦都有其他的译本。
有现代译本，有当代译本，有女整中译本等等。
有现代译本、当代译本等等。
到底哪一本译本是最正确的？
到底是哪一本译本最正确呢？
洗礼要用哪一种方式？
洗礼是要用哪一种方式呢？
是浸洗，或者地洗，或者是沙洗？
是用浸洗、滴洗或洒洗呢？
各位，你知道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风这个方式啊，
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方式。
如果是浸洗的话，那么在哪里才是最好的？
如果是浸洗的话，是在哪里才是最好的？
哪一个地方浸洗才是最合适的？
哪个地方才是最适合的？
在海边吗？
在海边吗？
在游泳池吗？
在游泳池吗？
或者要到约旦河去？
还是要约旦河？
主日崇拜可以不可以穿这个拖鞋、凉鞋？
主日崇拜可不可以穿凉鞋？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留长头发？男的，我说啊。
弟兄可唔可以留长头发咧？
弟兄可以不可以穿耳环？
弟兄可唔可以戴耳环？
姐妹可以不可以戴领带？
姐妹可唔可以戴领带？
有的人就在讨论这个，姐妹可以不可以讲道？
姐妹可唔可以讲道咧？
妇女崇拜的时候是不是要蒙头？
妇女崇拜需唔需要蒙头？
教会可以不可以庆祝中秋节？
教会可唔可以庆祝中秋节？
或者端午节？
或者端午节？
或者我们的孩子可以不可以参加这个鬼节 Halloween？
我哋嘅细路仔可唔可以参加 Halloween 呢个鬼节？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参加 Karaoke 这个 party 啊？
基督徒可唔可以参加 Karaoke party 咧？
我想你还可以想到很多的例子。
我哋或者可以仲谂到好多唔同嘅例子。
有的人说，如果你不做这个或者你做那个，那么你就不得救了。
你唔做呢个，又或者你做咗嗰个，就可能唔得救啦。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把那个次要的，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教育，
弟兄姐妹，我有阵时将呢个次要嘅摆成系重要嘅教义，
把它当作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因素，
我哋将佢变成救恩嘅因素。
我觉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觉得呢个唔系圣经嘅教导。
当然，这也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跟十五章带给我们的信息。
当然，亦都唔系保罗喺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带俾我嘅信息。
保罗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
保罗教俾我系咩咧？
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圣经里面讲的
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教会是一个有爱心、有接纳的团契，这是第一点。
教会是爱心和接纳的团契。
那么听听圣经怎么说？
究竟圣经是怎么讲？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读。
广东话来读。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好，这节圣经有很多需要解释的，才能够明白。
这段圣经有很多需要解释才可以明白。
首先我要你们看看这个辩论这个字，你们看辩论吗？你们不要辩论。
我们首先来看下辩论这个字。
这个辩论的意思就是不要判断。
辩论的意思就是不要判断。
我觉得英语的圣经翻译得更好，就不要判断。
英文的圣经翻译得更加好，就是不要判断。
那么疑惑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所疑惑的事。
疑惑又是什么意思呢？
疑惑的意思呢，就是争论性的问题。
疑惑就是争论性的议题。
如果你明白了这两个意思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这段经文了。
如果明白这两个意思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翻译。
他的意思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判断争论性的事。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判断争论性的事。
原来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争论性的一些问题。
原来保罗在这里讲的争论性的一些问题。
那请问什么是争论性的问题？
请问什么是争论性的问题？
争论性的问题就是圣经没有明言规定的事。
争论性的问题就是圣经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
因为圣经没有明言规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主张。
因为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你有你的看法，我的主张。
我不能够说我的看法强过于你的方法。
我不能够说我的看法就强过你的。
我不能说我的对你的错。
我不能够说我的就对你的就错。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保罗的意思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和接纳。
在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和接纳。
毕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毕竟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多半从香港来的。
我们多半都是香港来的。
但是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有你的背景。
但也都有不同的。
你在香港的时候可能是在某一个教会，宗派教会。
你在香港的时候可能你某一个教会，宗派的教会。
你来到这里，我们来到宣道会，然后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同的这个影响。
我们或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要，我们也应该要彼此的尊重，在这个不同中彼此尊重。
但我要在不同里面去彼此尊重。
其实这就是初期教会的问题。
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问题。
各位，你知道初期教会啊，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的。
初期教会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的。
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吗？
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的。
第二章是讲到犹太在那里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守这个五旬节。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五旬节。
有一些是从罗马来的，甚至圣经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讲到不同世界不同的国家来到耶路撒冷。
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讲到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
然后圣灵感动。
由于圣灵的感动。
彼得讲道。
彼得讲道。
三千个人悔改信主。
三千个人就悔改信主。
这三千个人啊，包括了不同的国家，虽然是犹太人，分散的犹太人，不同的历史背，不同的背景，他们信主以后进入教会。
这三千个人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他们一起信主。
这跟我们今天澳大利亚情况，华人教会也很类似的。
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教会的情况也都很类似的。
虽然我们都是华人，
虽然我们就是华人，
可是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宗派教会，
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宗教教会。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教会，
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来到教会，
可是他们在失望中又离开了，
但他在希望里面没离开，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看法，
我们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看法，
可能跟我们基督徒的人不同，
可能跟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同，
在团契里面没有受到尊重，失望的离开教会，
他们在团契里面没有得到尊重，是失望里面离开教会。
我常常说，教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有关怀、有接纳的团体，
在教会里面一定要 有关怀、有接纳的教会团体。
教会应该是神的家，
教会应该 是神的家，
不单单是人聚合的地方，
不单只是人聚合的地方，
也必须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也都必须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有爱心，有接纳，
有爱心，有接纳。
每一次我们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会说欢迎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次在教会完的时候，我们会欢迎弟兄姊妹。
我到一些教会去，他们说一次欢迎什么，永远欢迎。
我到一些教会的时候，他说一次欢迎，永远欢迎。
我多么希望教会是一个欢迎、接纳、尊敬的一个教会。
我多么的希望教会一个接纳、尊重的教会。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从海外来的。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海外来的，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们还没有信主。
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还没信主，
朋友请他们来参加教会，
朋友请他们 来到参加教会。
有的人到教会来可能要找朋友，
有些教来到可能是要找朋友，
有的人来到教会要知道教会里面的情况，
有些人来到教会要知道教会里面的情况，
有的人 心里没有平安，来到教会要寻找我们信仰的主耶稣。
有些人心里面没有平安，来到教会寻找主耶稣。
总而言之，人到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出发点。
总而言之，人来到教会是有不同的出发点。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教会。
我希望我的教会充满爱心的教会，
充满着接纳的教会，
充满接纳的教会，
让那些非信徒、那些不同的人、跟我们不同的人来到教会，他们得到尊重，他们得到接纳。
当那些非基督徒或者不同的人来到教会，他们得到尊重，得到接纳。
我觉得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觉得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当一个教会有接纳、有爱心、有团契的时候，
当你的教会有爱心、有接纳、有团契的时候，
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
这个教会一定是真正的教会。
好，我们再看第二点，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团契中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第二点，如果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是怎么办？
保罗知道在教会团契中一定会发生一些 争论性的问题。
保罗知道在教会团契里面一定会发生一些争论性的问题。
他相信说，他意识到基督徒啊，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观点。
他意识到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持有共同的一个观点。
因为保罗知道人人都不同。
因为保罗知道人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他，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们有不同的激情，不同的 passion。
我们是有不同的激情，不同的 passion。
不同的爱好。
不同的爱好。
不同做事的方法。
不同做事的方法。
我们有不同属灵的程度。
不同属灵的程度。
我不同成长的阶段。
不同成长的阶段。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自然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事情上，我们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各位，你想想啊，在你家里面，在家里面，如果你有孩子儿女的话，不一定你跟你的孩子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各位，想想，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跟你小孩子或者小孩子之间有不同的看法的。
如果你是有家庭结婚的，你跟你的配偶的看法也不是一定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和你配偶的看法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是意见相左的。
很多时候是意见相左的。
所以在神的家，在教会这么多人，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要大惊小怪。
在教会里面当然也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要大惊小怪。
发生在罗马教会的情况，那我们不知道很多的细节。
发生在罗马教会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很多的细节。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从保罗提到的事上，花一点想象力，就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
但我们花点想象力，我们就会想到发生什么事。
各位，你看看有的人说什么？
我们看看有些人。
有的人相信百物都可以吃，但是那软弱的认为这些是不洁净的，所以不可以吃，只吃蔬菜。
有些人觉得百物都可以吃，但是那些软弱的就觉得那些不可以吃，只可以吃素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样。
很可能的情况是这样。
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在一起崇拜。
犹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崇拜。
各位，你知道初期教会啊，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常常有这个爱宴。爱宴、哦、爱宴就是 love feast、
啊，在初期教会很多时候教会也都会有爱宴。
他们的爱宴很多时候是跟圣餐放在一起的。
他们的爱宴很多时候跟圣餐是放在一起的。
就是信徒在一起吃饭。
因为信徒在一起吃饭。
有一点好像我们今天的 bring a plate lunch, bring a plate dinner。
好像我们今天的 bring a plate lunch 或者 bring a plate dinner。
我们有聚餐，人人怎么样，每一个家庭带一碟的菜肴来分享。
我们聚餐，每一家都带一碟的菜来分享。
那么犹太基督徒很讲究什么？食物律法。
犹太基督徒很讲究食物律法。
因为他们受到利未记十一章里面的这个律法的影响。
因为他们受到利未记里面的律法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那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外邦基督徒，要他们来的时候一起吃饭、爱宴，什么都可以吃的。
另一方面，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在食物方面什么可以吃的？
人人带一碟的东西来吃。
人人带一碟的东西来吃。
我想象看，如果在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人人带一碟东西来吃啊，可能会有一些人带这个来吃啊。
我们幻想今天我们如果没人带一碟来吃，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呢？
酸沙薄啊，这个是。
咕噜肉
啊，这是我们很喜欢吃的啊。
你好中意食噶？
可能有些人带这个来啊，嗯。
哇，这个又会带叉烧。
Barbecue ball 啊，可能有的人带这个来啊。
有人会带这个、嗯。
这里面不是蔬菜的，这里面是猪肉的。
啊，这个里面不是蔬菜，这个是叉烧包。
哎呀，你想看这个外邦基督徒把这些带来一起爱宴。
外邦基督徒来带这些东西来到外宴，
犹太基督徒会有怎样的反感？
犹太基督徒会有怎样的反感？
犹太人不可以吃猪肉的。
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猪肉的。
猪肉是不洁净的东西。
猪肉是不洁净的东西。
所以他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爱宴里面会怎么样？会匆匆的怎么样离开、哦、非常惧怕在 惧怕中离开，因为他们不可以动到这些东西。
佢哋喺啲爱宴里边就会好匆匆嘅、好惧怕咁离开，因为
猪肉在犹太人的眼光，在律法里面，在摩西律法，非常看为是非常不洁净的食物。
猪肉喺摩西律法系非常唔洁净嘅食物。
那外邦基督徒啊，可能会说：哎呀，你们这太保守啦，太过律法主义啦。
外邦基督徒就会话：你太保守，太过律法主义啦。
另外一点，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
另外一点，我哋睇下。
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要坚定。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在告诉我们说，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们对戒日的看法不一样。
这个是告诉我们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们对节日的看法不一样。
犹太基督徒，他们带着犹太宗教的文化来看戒日。
犹太基督徒是带着犹太宗教的文化来看节日。
有一些日期比另外一个日期更神圣、更重要。
有些日期比另外一些日期更神圣，
比如说摩西律法里面说当守安息日，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那么你这个也不可以拿重的东西，也不可以走远路等等，有很多这些限制。
比如说摩西律法里面当守安息日，安息日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又不可以拎重东西，又不可以走远路等等。
但是初期的教会已经慢慢发展，外邦基督徒他们认为星期日崇拜才是重要的。
但外邦基督徒慢慢发展呢，就是星期日崇拜才是重要的。
因为星期日是主日，
因为星期日是主日，
主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主日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
主日比安息日还要重要，
所以主日比安息日更加重要。
犹太人还有三个节日，我刚刚提过的
犹太人还有三个节日：
逾越节、
逾越节、
五旬节、
五旬节，
还有祝棚节、
祝棚节。
各位还记得这三个节日吗？
你仲记得呢三个节日吗？
他们认为这是，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要到圣殿去守这个节日。
我哋觉得每一个犹太人都要去圣殿守呢个节日。
但是外邦基督徒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但外邦基督徒嘅睇法又唔一样。
外邦基督徒认为说，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五旬节。
佢觉得其他嘅都唔重要，重要嘅系五旬节。
因为五旬节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
因为五旬节教会诞生的那一天，
圣灵降临，记得吗？
圣灵降临。
哎呀，保罗这个彼得讲到三千个人悔改，
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
所以那一天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
所以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
外邦基督徒认为五旬节比其他的两个节日还要重要。
外邦基督徒觉得五旬节比其他两个节日更加重要。
在这个节日里面，有人看这日比那强，有的人看日日是一样。
所以在节日里面有人看这日比那日。
节日重要不重要？
节日重要不重要呢？
我要告诉大家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苏格兰有一个宣教士。
这个宣教士呢，他名字叫 Mary Slessor，
他就叫做 Mary Slessor。
这个你看他到那里去传福音啊？他到日内这个，他到这个非洲啊，这个日利亚 Nigeria 那里传福音。
去到非洲尼日利亚嗰度去传福音。
他把一生放在这个非洲做宣教的工作。
他将一生都去非洲嗰度做宣教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他的历史又知道这个姐妹啊，这个宣教士常常把日期弄错。
但如果我们看到她的历史的话，这个姐妹常常是将日子弄错。
因为她在森林里面也没有带日记啊，
因为她身边没有带日记簿，
也不知道是星期天啊或者星期一，
都不知道那天是星期日因为星期一。
很多时候她在星期一带领崇拜，主日崇拜。
有多时候佢将星期一带去崇拜，
星期一的时候崇拜那个主日崇拜，
星期一的时候带领主日崇拜。
但是有时候他在主日的时候，就星期天爬到屋顶去修理这个屋顶，他当着是一旦以为是其他的一天。
但是星期一呢，佢就爬上屋顶嗰度修理屋顶，佢当系普通嘅一日。
各位你想啊，这个 Mary Slessor， 他带领的崇拜，星期一带领的崇拜，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各位想下这个 Mary Slessor， 他星期一带领的崇拜合不合乎上帝心意？
他在星期天爬上屋顶去做这个修理屋顶，是不是犯了安息日的这个主日的这个戒令？
在星期日爬上屋顶，是不是犯了主日的戒令？
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 Mary Slessor 啊，他的星期一的主日崇拜也是蒙上帝接纳的。
在我心目中 ，Mary Slessor 星期一的崇拜也都是蒙上帝悦纳的。
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守主日呢？
基督徒怎样样来过主日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的人认为说，崇拜以后你就不可以去做运动了。
有些人是说崇拜之后你就不可以去做运动了。
这比较保守的基督徒认为主日是反省的时间。
有些保守的基督徒会觉得主日就是反省的时间。
崇拜完了以后回到家要安静，要默祷，要祷告。
崇拜之后回家要默祷，要祷告。
不要去参加别人的什么 birthday party 这些。
不要再参加什么 birthday party。
有的人挑战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
有些人是挑战说我们基督徒不要12月25号去庆祝圣诞节。
各位我们都知道12月25号原本是罗马冬季异教的一个节日。
各位都知道12月25号原本是罗马冬季异教的一些节日。
后来那位第一任的基督徒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336年把它改为圣诞节。
第一位的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在336年将它改过来。
他为的是要阻止这些异教徒崇拜他们的神明。
他就是要阻止这些基督徒这些异教徒去崇拜他的神明。
结果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都是在12月25日那天庆祝圣诞节。
结果我们都这么多年来都是在12月25号来到庆祝圣诞节。
还有有人说这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庆祝中秋节，可以不可以庆祝清明节。
还有些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庆祝中秋节，可不可以庆祝清明节。
我们的孩子可以不可以让他们参与这个澳大利亚人的鬼节Halloween。
我们的小孩可不可以参与澳大利亚的鬼节 Halloween。
意见相左应该怎么处理呢？
意见相左应该怎样处理呢？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吃的人，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在重要的，在次要的事上要彼此尊重。
在次要的事上要彼此尊重。
不要论断人。
不可以论断人。
有一些是生活中的小节。
有一些是生活中的小节。
关于吃啊喝啊这些问题。
是
次要的。
这是次要的。
保罗说在次要的事上呢不要论断人。
在次要的事上不可论断人。
吃猪肉的人。要尊重不吃猪肉的人，
吃猪肉的人不可以论断不吃猪肉的人，
但是最好不要在他们面前吃，
但是最好不要在他们面前吃，
在他面前宁愿不吃，
在他们面前就宁愿不吃，
不是因为不可以吃，
不是因为不可以吃，
是因为尊重别人的感受，
因为尊重别人的感受，
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
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
我们可以宁愿牺牲我们的自由，
我们可以宁愿牺牲我们的自由。
而在另一方面，那些不吃猪肉的人，
另一方面不吃猪肉的人，
也要尊重吃猪肉的人，
也都要尊重吃猪肉的人，
千万不要去批评他们，
千万不要去批评他们。
说这些人啊不属灵，
说这些人不属灵
啊，这是教会的败类，
这些 是教会的败类
啊，他们都是堕落的，
这些都是恶毒的
甚至说他们都是不得救的一群人，
甚至说他们是不得救的一群人。
基督徒在不同中要彼此的尊重，
基督徒是要在不同里面去彼此尊重。
保罗针对着罗马教会犹太基督徒非犹太基督徒在吃喝方面，在小节方面要彼此的尊重，
是犹太非的基督徒和非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不同里面是要彼此尊重。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最重要的是这个信仰上要站立的稳，
在重要的信仰上面就要站立得稳。
信仰上的小节我们看为是次要的，
小节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
但是有一些问题很重要的，
但有些问题很重要的，
关于真理的问题，
关于真理的问题，
关于罪恶的问题，
关于罪恶的问题，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让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如果今天你是在这个 Uniting Church 啊，成为他们的会员，
如果今天你是 Uniting Church 里面的会员，
我们晓得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教会叫 Uniting Church，
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种教会是 Uniting Church，
Uniting Church 是三个教派联合起来的，
Uniting Church 是三个教派联合起来的，
他们相当的可以说是开放，
是非常之开放，
开放到一个程度跟真理啊可以说是妥协了，
开放到一个程度去跟真理有妥协了。
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他们对同性恋的观点，
特别要提到他们同性恋的观点，
他们教会的立场是同性恋是性的平等，
教会立场同性恋是所谓性的平等，
在他们教会里面的牧师可以是同性恋的，
教会里面牧师是可以同性恋的，
他们教会牧师好多是同性恋的，
他们教会里面牧师好多都是同性恋的，
在他们教会里面也可以主持同性恋的婚姻，
他们教会里面都可以主持同性恋的婚姻。
我讲的是千真万确，你可以去检查，
我讲的是千真万确，你可以检查。
如果你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是一个会员，他们的立场神学立场改变了，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他的神学立场改变了，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 把它看为是吃喝的问题，是信仰的小节呢？
我们是不是看它是吃喝的问题，是信仰的小节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站立的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是要问上帝，
这是一个罪恶的问题，
这个是罪恶的问题，
这是个信仰的问题，
这是信仰的问题，
这是真理的问题，
是真理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把这样的问题看为是吃喝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看这个问题是吃喝的问题。
所以请我们记得几件事情，保罗讲到有一些是要彼此尊重的，
我们要看到保罗有一些讲是说要彼此尊重，
那是次要的问题，
这个是次要的问题，
但是重要的问题呢要坚持到底，
但是重要的问题要坚持到底。
我们不能，我们要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样的真理要坚持到底，
我们要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些的真理坚持到底。
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这个神学的立场站立得稳，
耶稣基督是真神也都是真人，这个神学的立场我要站立得稳。
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诞生在伯利恒，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在伯利恒，
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
我们相信他来到世界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相信他来到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
赦免了我们的罪，
赦免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
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
我们相信主耶稣再来，
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再来。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十二条，你知道使徒信经一共有十二条的信仰要道。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十二条的信仰要道。
那个十二条的信仰要道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
使徒信经十二条的信仰要道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
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
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
在重要的信仰上，我们要站立得稳，
在重要的信仰上我们要站立得稳。
其实啊，你看保罗他是很坚持到底的，
我们看到保罗是很坚持到底的。
你们知道加拉太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发生了什么事吗？
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至十四节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记载一件事情，
这里记载一件事情，
有一次啊，彼得跑到安提亚教会去，
有一次彼得来到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教会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的，
安提阿教会这个名字我很熟悉的，
安提阿教会是第四级 最多非犹太人的教会。
安提柯教会是第一世纪非犹太人信徒最多的教会。
福音发展传给外邦人最兴旺的教会。
它是发展传给外邦人最兴旺的教会。
安提亚教会也是第一个差会，把保罗跟巴拿巴差派去小亚细亚，去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教会。
安提柯教会都是第一个将保罗和巴拿巴差派出去的教会。
彼得很可能带着他的妻子，彼得带妻子随意往来，记得吗？到了安提亚教会去，
彼得可能带埋他的妻子去到安提柯教会那里。
那里有很多外邦基督徒，
那里很多外邦基督徒。
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被邀请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最初的时候，彼得被邀请跟外邦的人吃饭，
说不定他也吃了一些水饺包这些东西
啊，可能他会吃了一些咕噜肉这些东西，
或者是 barbecue 的这些包，
或者是吃了一些叉烧这样
啊。但是后来母堂耶路撒冷母会派了一些人来检查，来看看安提亚教会发展的怎么样。
但后来母会耶路撒冷教会派了一些人看看安提亚教会究竟发展成怎
样。那些都是犹太教会的领袖，
那些都是犹太教会的领袖。
哎呀，彼得听见这些犹太教会领袖来了，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敢再跟外邦人来往。
彼得听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来了，他就不再敢跟这些外邦的人来往。
他就拒绝那些外邦人的这个信徒，
他就拒绝这些外邦的人的信徒。
保罗知道了这件事，保罗很生气。
保罗知道这件事，保罗就很生
气。你看保罗怎么说，
保罗怎么说呢？
因他就是彼得，有可证之处，我就当面的怎么样抵挡他。
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保罗当面的责备他，
保罗就当面责备他。
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这个是神学的问题。
这个彼得他突然间感到害怕起来，他怕耶路撒冷母会的那些犹太领袖责备他。
彼得突然间惊起上来，惊住嗰啲犹太领袖去责备他。
他就拒绝了这些外邦的信徒，
他就拒绝嗰啲外邦的信徒。
好像这些人都不是信徒一样，
好似嗰啲都唔系信徒一样。
保罗非常的不高兴，
保罗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保罗觉得呢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拒绝外邦基督徒就是等于不承认他们是主的儿女。
拒绝外邦基督徒就等于是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女。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今天的处境来说，
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说，
我们可以讨论不同洗礼的方式，
我们可以讨论不同洗礼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只有某一种的洗礼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洗礼，
但如果我们坚持说只是某一种的洗礼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洗礼，
只有你到某一个地方去洗礼，这个约旦河洗礼才是真正的洗礼，
只有你去某一个地方去约旦河洗礼，
到那边洗
礼
才可以得救的，
去到那里洗礼才可以得救呢？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可以讨论圣经不同的版本，
我们可以讨论圣经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这个译本，
不同的译本。
这个有的是，比如说和合本，
或者是和合本，
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本，
或者和合修订本，
或者当代圣经，
或者当代圣经，
或者英文的 NIV 啊，还是 RSV， 或者是 King James Version 等等，
或者英文的很多不同的译本等等，
可以讨论不同的翻译的格式。
可以讨论不同的翻译。
但是如果你说这一本才是真的，你的那个是不合格的
如果我是说这一本是对的，你那本就不对。
我们只能够读这本，其他的一本都不是神的话，
我们只认可这一本，其他那些都不是神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
每一本圣经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本圣经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本译本都尽量的想办法把原文的圣经翻译出来。
我们每一本的译本都用尽办法将神的话语翻译出来，
不能够以某一本作为是只有这本才是神的话。
我们不能够说只有这一本才是神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圣灵的恩赐，
我们可以讨论圣灵的恩赐，
不同的圣灵的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感谢主，
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感谢主。
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恩赐是 the only one， 是唯一的。
但我哋唔可以话呢种恩赐系唯一
是最好的，
系最好嘅。
譬如说讲方言，
比如话讲方言、
啊、如果你没有讲方言，你就不得救了。
如果你冇讲方言，你就唔得救了、
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冇听过咁样嘅？
如果坚持某一种恩赐过于另外的恩赐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圣经的教导。
如果坚持某一种恩赐过于另外一种恩赐，这个都唔系神嘅教导。
有的人为着神的国度放弃了一些东西，
有啲人系为咗神嘅国度放弃咗一啲嘢，
譬如说他放弃了他的嗜好，放弃了他的娱乐。
比如说他放弃了他的嗜好去娱乐，
感谢主。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感谢主。
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感谢主。
为着上帝的事工我放弃这一些，这是好事。
为着上帝的事工来放弃这些是好的事，
但是我们不能够期待每个人要像我一样。
但我们不应该期待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放弃这些，那你就不是得救的信徒，你还没有得救，这样就错了。
如果你不是好像我这样去放弃，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就错了。
强调与别人的不同，
别人的不同，
因为 我有这样你没有那样，我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我是这样，你又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在重要的事上我们坚持，
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要坚持，
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彼此尊重，
我在次要的事情上面就彼此尊重。
第三个原则，保罗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拥有绝对的权柄，
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可以拥有绝对权柄。
你看保罗怎么说，一起来读好吗？14章第10节，你是谁请判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意思是什么？
他说我们没有权利去判断别人的仆人，
我们没有权去判断别人的。
这是自然的道理，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
因为别人有别人的主人来判断他，
因为别人有别人的主人来判断他。
我们外人没有责任，没有权利去判断他，
我们是没有权力去判断他。
就像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一样，
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
孩子有他的父母来照顾他，来教养他。
孩子有父母的教养去判断他。
如果你是外人的话，你不需要去教养他，你没有这个责任，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如果是外人的话，我们没有什么责任，也都没有什么权利教人的小孩。
就好像一个工人在一个公司里面，他的老板，只有他的老板才可以判断他。
好像一个工人在公司里面，只有他的老板公司可以判断他。
所以保罗说我们让主来判断。
所以保罗说我们让主来判断。
我们只有一个主。
我们只有一个主。
第四点最后一点。
第四点最后一点。
人人要做出正确的抉择来荣耀上帝。
人人要做出正当的抉择来到荣耀上帝。
我们来看看，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读。守约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在次要的事上，我们要讲，不管我们做什么，是为主而做的。
我们在次要的事上面，我们做每一样东西，我们是为主而做的。
保罗说，让你自己的决定，你必须要为主的缘故，你要向主交代。
我们每一个的决定，我们必须是为主而做，我们要向主交代。
我们是为主而活的，
我们要为主而活的。
每一件事在你还没有做决定之前，
每一件事我们还没有做决定之前，
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我这样做主喜悦吗？
我这样做主是否喜悦呢？
我这样做合乎上帝的心意吗？
我这样做是否合乎主的心意？
我这样做荣耀上帝的名吗？
我这样做是否荣耀上帝的名呢？
如果我这样做是荣耀上帝，合乎上帝，如果主耶稣在的话，他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以后，保罗说是为主而做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合乎上帝，荣耀上帝， 保罗话咁样做系要为主而做嘅。
在一些次要的事上，圣经没有明言规定，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为主来做。
在啲次要嘅事上边冇明文规定，但我哋所做嘅系要为主而做嘅。
我们每一件事情要问，就是我这样做荣耀上帝吗？
我哋做每一件事之前，我哋就要问：我哋咁样做系咪荣耀上帝？
如果不荣耀上帝的话，我们不要做。
如果唔荣耀上帝嘅话，我哋唔好咁样做。
因为保罗说：不管我们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
因为保罗话：不管我哋系生系死，我哋都系主嘅人。
好，在结论的时候，让我重复一下。
做一个结论嘅时候，让我重复一下。
记得在我们教会的团体里面，有次要的，还有重要的。
记得喺我哋教会团体里边。我哋有次要嘅，有重要嘅。
次要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尊重。
喺次要嘅事情上面，我要彼此尊重。
不要把你认为对的强加给别人。
唔好将我自己觉得系啱嘅强加别人身上。
教会必须是一个欢迎的教会。
教会一定系一个欢迎嘅教会。
一个接纳的教会。
一个接纳嘅教会。
在一些次要的事上，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接纳，
在一个次要的事情上面，我彼此尊重，彼此接纳。
重要的教育，神学重要的教育，我们要抓得紧。
神学重要的教义，我要抓得紧。
我们要不可以妥协的，
我们不可以妥协的。
所以我们要庆祝，把我们拉在一起的共同点，那个重要的我们的神学的教导。
我要庆祝俾我们，将我们拉在一起的共同点，我们要彼此教导。
因信称义的道理。
因信称义的道理，
道成肉身的真理，
道成肉身的真理，
上帝的恩典，基督的赦免，这些是我们要抓紧的。
上帝的恩典，基督的赦免，这些是我们要捉紧的。
在一些次要的事上，也请你记得保罗的教导。
在次要的事情上面，也都请你记得保罗的教导。
做任何事情要怎么样？荣耀上帝。
重要的事情，我哋记得系要荣耀上帝。
我要问一个问题：我这样做荣耀上帝吗？
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哋咁样做系荣耀上帝吗？
上帝喜悦我这样做吗？
上帝系咪喜悦我咁样做咧？
上帝祝福你们。
上帝祝福我哋。